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也就是刚刚我们在主餐的时候所已经念到过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26节，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表明这个字，如果我们去看英文圣经，不管是新美国的版本或者是新国际版的版本，都用英文字 proclaim 这个字来翻译。那么这个字，如果我们去查字典的话，它是怎么看这个字呢？那么字典它会这样说，是 making a solemn announcement by word of mouth。 好，如果去直接查希腊文字典，它会说这是特别借着口来做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宣告。所以有的英文的圣经呢，用多几个字来翻译表明这个字呢，就翻译成 representing, signifying, proclaiming, 是代表，是象征，是传扬。那我们中文圣经的和合本是翻成表明，但是其他的一些中文圣经的译本呢，就有不一样的翻译。这些翻译呢，都着重在传扬的这一个成分。比方说吕正中译本翻成传扬，比方说现代中文译本翻成宣告。那么另外两个这个中文译本呢，就翻成宣扬。所以当我们每一个，当我们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的早晨，在这里一同借着拨开这个饼分这个杯来纪念主的时候，我们是在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是在宣扬主的死。亲爱弟兄姐妹，有想到这件事情吗？而且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当保罗在这里被圣灵感动，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有解释圣经的人认为，保罗这样子的讲法表示以下保罗所说的那一段话已经是当时初代教会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宣告，已经是初代的基督徒，初代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聚集的时候所实行的这一件事情，表明主的死，宣扬主的死，传扬主的死，宣告主的死。一个人的死有什么值得报道，有什么值得骄傲，有什么值得宣扬，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呢？可是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我们就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那就是新约圣经里面，特别是在四福音当中，用了许许多多的篇幅来描写耶稣是怎么死，特别是约翰福音几乎有二分之一的篇幅来描写耶稣基督临死之前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死就成了整个新约圣经，耶稣基督的死就成了整个新约圣经里面非常值得被重视的一个主题。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只活了33年半，他在世上的事工只有3年半的时间。如果一个人只活了33年半，如果他从事他所托付的这个使命只有3年半的时间就离开这个世界的话，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说这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有什么值得宣扬呢？可是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当他要断气之前，他却做了一个重要的宣告。他怎么说呢？他说成了。一般的人如果33岁半就死，他会感觉到这是何等大的一个遗憾。但他临死之前，他可能说完了，他可能说多么的遗憾，可是耶稣却说成了。可见得耶稣的死对于他整个的事工是最重要的一环，可见得耶稣的死对于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信仰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上面也这样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特别把两个死字排在一起。如果我们要照原来的这个字的顺序来翻译这一段的话呢，就是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是怎样的死呢？ 那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好像保罗被圣灵感动，特别把这两个死这个字排在一起，特别要他的读者能够明白说，耶稣基督的死是他一生事工当中最独特、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这个部分。而且在这个地方，圣经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这是一个怎样的死呢？这是一个十字架上的死。所以今天早上，当我们说我们要宣扬主的死，那么到底耶稣基督的死，到底2000年之前孤孤单单死在哥哥他上十架的这一位，他的死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我想从三方面跟各位弟兄姐妹们，或者我们中间还有一些还没有真正认识神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首先要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是一个痛苦的死亡。其实我们要看到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2000年之前死的这一个人，为什么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意义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一个代替性的死，因为他死使得我们可以免去死的刑罚。第三方我们要看见说，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死也是一个代表性的死，因着他死，所以从某一个层面上来讲，我们也死了。从这三方面一起来看，首先我们看到这是十字架上的死，这是一个痛苦的一个死亡。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怎么说呢？我们说，哥哥他山岭上孤立一十字架，这是什么记号？这是痛苦羞辱的一个记号。我觉得英文的歌词似乎把这里面的这个诗意、这个凄凉表达得更清楚。他说 On a hill far away stood a rugged cross， 在一个很遥远孤寂的山上矗立着一个残酷的一个十字架。十字架的死亡是一个怎么样的死亡呢？十字架的死亡是一个痛苦的死亡。那么十字架的死亡是一个羞辱的一个死亡。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凡是挂在木头上的人都是被咒诅的。十字架的死亡是一个残酷的死亡，所以在当时罗马的这个上流的社会里面，当人们提到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希腊字，这个拉丁字 crux， 他们甚至连讲都不愿意讲，他们认为讲了这个字就是一个不吉利的，讲了这个字就会破坏这个谈话的气氛。所以当他们谈到十字架这个字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用这个字，好像当作是一个污秽的字，好像是一个脏的字眼。他们不说这个人是受了十字架的死刑，他们只说这个人是受了极刑，或者这个人是受了最残酷的死刑。甚至连十字架那个字，在当时的罗马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都是一个不愿意被提起来的字，因为那是一个极为残酷、极为痛苦的一个死亡。被钉在十字架的人上的人，他们肉体受着极大的痛苦，他们全身的重量由这个钉在身上的、这个钉在手上的、钉在脚上的这三个钉子所支撑。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常常是慢慢的流血，因为这里的血管通通都是微血管，所以流血，但是血流的不是很多，所以都是慢慢，有的人甚至经过好多天才经历衰竭而死。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因为挂在这个十字架上，所以不能够呼吸，唯一呼吸的方法就是拼命的要用脚撑起来。那有人说十字架的脚底下有一个板子，你用脚踏着那个板子撑起来，然后才能够勉强的呼吸，这样子苟延残喘。这是一个极为痛苦的一个死刑，是慢慢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消逝，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首先断气，然后罗马的兵丁发现那两个跟耶稣同钉的人还没有断气，就把他们的这个腿骨给打断。以前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这些罗马的兵丁真是太残酷了，钉在十字架上已经够痛了，现在还把他腿打断是什么意思。后来我看参考的资料才明白，原来这是一个仁慈的做法。当你把他的腿打断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再撑起来呼吸，他很快的就会窒息而死，是让他死得快一点，其实是减轻他的痛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受最残酷的一个死刑。可是他的痛苦不单单只是肉体上的痛苦，他的痛苦更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痛苦。我们许多人看过耶稣受难之记 The Passion of Christ， 是几年之前这个所拍的一个电影，许多人看那个电影心里面到一个地步都没有办法来忍心来看下去。我自己知道我看不下那个电影，所以不想要挑战自己，我就干脆不去。但是在那个电影里面用很实际的一个方法，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方法，让我们明白耶稣在受刑之前他被鞭打，真的打得身上体无完肤。当他在地上游行的时候，人家可以辱骂他，可以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衣不蔽体。十字架上所受的刑罚不单单是肉体上的痛苦，更是精神上极大的折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对于耶稣基督来讲更是心灵里面极大的一个痛苦。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底下的人讥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够救自己。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底下的人讥笑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一位赋予人生命的主宰，竟然被他所创造的人，竟然被他赋予生命的人这样子的嘲笑，这是何等大心灵的痛苦。这个心灵痛苦的这个最高峰，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用圣经上特别用亚兰文这样子说，这句话就是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为什么这样呢？当一个人极痛苦的时候，他用着他从小所熟悉的这个母语来表达那样子的一个苦痛。耶稣基督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心灵上极大的痛苦。这位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一直享受与父神亲密的交通，可是在那一刻因着他背负人类所有的重担罪的这个压力，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到一个地步好像神要甚至对他掩面不顾。十字架的死亡是极大的一个痛苦的死亡，是一个羞辱的死亡。我们的诗歌告诉我们说这是羞辱跟痛苦的一个记号。十字架总结了耶稣基督的一生，他身在马槽，他居无定所，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死像是奴隶一般的这个死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死，是宣扬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对我们头一个意义，就是发现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委身的这一位，他是懂得我们痛苦也是经历过痛苦的这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思想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就是神怎么能够了解人间的疾苦呢？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一个回答，也许可以说神是全知的，神是全能的，所以他可以了解我们人间的疾苦。可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似乎说我们理智上容易明白，但是跟我们似乎还是隔着一层。但是在基督徒信仰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一位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忍受了人间所能够享受想象到的最大的身体的心灵的跟灵性上的最大的一个苦痛。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牺牲，成为今天我们所有在受苦当中的人的一个极大的安慰。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于我们，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苦难对于我们一个重要的意义。斯托德写了一本非常有见地的书 The Cross of Christ， 那么中文圣经中文是翻成说当代基督十字架。在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十字架与苦难的问题，他说在这真实的苦难世界，人怎么会去敬拜一位本身免于苦难的神？当我想到人间苦难的时候，我的思想却回到十字架上。 那孤单、扭曲、饱受折磨的身影，钉子穿过双手、双足，背部血肉模糊，四肢悬挂变形，额头因金冕鲜血破破，口干难忍，被投入绳索离弃的黑暗中。那才是我的神，他放下自己不受痛苦的特性，进入这有血有肉、眼泪与死亡充斥的世界。他为我们受苦，在他受苦的亮光中，我们的苦难变得越来越容易面对。虽然人类的苦难仍免不了带上问号，但我们大胆在其上加盖另一个记号，十字架，象征神的苦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许多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有的时候当我们谈到苦难的问题，我必须承认我们理智上很难给一个圆满的答案。这一位慈爱的神怎么容许这世界上有许多的苦难存在？但是当我们想到苦难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就回到十字架上，让我们想起这一位神，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忍受身体、心灵跟灵命上极大的苦痛，这就能够成为我们所有在苦难当中人的认同，这就能够成为我们在苦难当中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也许对于苦难的问题，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在理智上能够让我们觉得十分合适的一个答案。好，我觉得讲苦难的问题写的最好的书有两本，一本是英文的 Don Carson 所写的 How Long, O Lord, 还有一本是中文的，你知道是谁写的吗？是黄小芝长老所写的，在底下的书房有，并不是因为他送了一本给我，我才给他宣传。那么我提这些，就是这些书帮助我们从一个比较理智的层面、圣经的教训的层面来了解苦难的意义。但是到最后，我们还必须承认，有一些是我们很难明白的。可是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与他的十字架，虽然在苦难当中，我就默然不语。因为耶稣基督他承受了人间最大的苦难，我就可以相信他是一位与受苦人认同的神，我就相信他能够体贴我的苦难。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的一个传道人潘霍华，他因着反对希特勒以至于最后被下在监狱里面，当盟军就要解放他被关的那个集中营的前几天，希特勒的这个秘密警察的首脑希姆莱亲自下命令要把他处死，因为纳粹党人恨他入骨。潘霍华弟兄当他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心里面极为痛苦，他跟他的未婚妻通信，他靠着彼此幻想将来他会放出来，将来会结婚，会生很多小孩，会有一个家庭，靠着这样子的思想将来可能的甜蜜的生活来帮助他度过这个苦难的岁月。可是这样子的精神上的一个寄托，最后到底帮助还是有限。有一天在他极为痛苦的时候，他忽然明白一样事情，他写信出来给他一个最好的朋友，上面有这样的几句话，他说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只有受苦的神能安慰，只有受苦的神能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不晓得今天我们有没有人是在极大的苦难当中，在极大的苦难当中到了一个地步，你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够明白你的痛苦，你觉得没有任何的人能够给我们安慰。也许这是一个机会，我们会得到跟潘霍华一样的结论，让我们来到十字架、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只有受苦的神能够安慰。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十字架上的死，这是痛苦的死。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代替性的死。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这个很清楚的替这个字，希腊文的介系词 hupel 特别表明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代替性的死。当 The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受难记这部电影出来的时候，引起许多的反应， 特别是引起许多犹太人组织的反应。当 Mel Gibson 把这个电影特别邀请一些犹太教的信徒，邀请一些拉比来这个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许多人就有一个疑惧，因为在这个电影当中好像他们认为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个罪是该归给谁呢？是不是该归给犹太人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有特别这样一句很强烈的一个宣告，当比拉多洗手表明无辜的时候，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底下的犹太人怎么说呢？说流这一人的血呢，罪呢归到我们跟我们的子孙的这个身上。因为这样的一个陈述，有人就认为这个福音书呢是反散族主义的，这个犹太学有是反散族主义的。所以当 Mel Gibson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这个许多犹太人的团体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说，电影里面这句话会不会照样的把它讲出来，甚至有人建议说这句话应该把它删掉。那么我自己没有看，我不晓得，我特别去问看过电影的人这句话是怎么处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这句话呢是用亚兰文来处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人看过啊？这个啊，我就当做这是我目前的这个知识，如果不是的话，等一下聚会结束之后你告诉我啊。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到底是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一个最容易找到的人可能就是比拉多，因为当时在犹太人是在罗马的这个统治的底下，犹太人可以处理所有民事的案件，可是这一些刑事的案件，特别是判人死刑这件事情，是犹太人的这个公会跟法庭里面所不能够做的事情，只有罗马的巡抚才有权柄判人死罪。所以比拉多尽管洗手表明无辜，尽管比拉多的妻子根据马太福音的讲法，在梦里面看见的异象对比拉多说，这个异人的事你一点都不要管，意思就是说耶稣是无辜的。尽管比拉多他自己经过调查，他也明白祭司长把耶稣送来是因为嫉妒的缘故，他自己查不出耶稣什么样的罪，几次的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可是最后他还是屈服于众人的这个压力，他洗手表明无辜，把耶稣交给兵丁去鞭打了，然后钉十字架。所以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按照官方的讲法，这是比拉多所做的事情。谁把耶稣钉十字架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可是犹太的众人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所以也许不单单是比拉多，当时的犹太众人也通通有份。但是犹太众人为什么会这样子群情激愤的要钉耶稣十字架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被祭司长、民间的长老他们挑唆众人。那么祭司长、民间的长老为什么挑唆众人呢？因为比拉多都看得出来，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捆绑起来带到他的面前。为什么嫉妒呢？因为耶稣的权柄，因为耶稣的能力，对于他们的所宗教上的这个地位和影响力是一个威胁。为什么嫉妒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他要成为人心中的王，他怎么样呢？有他成为心中的王，对于我们这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是一个威胁。是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除了比拉多，除了犹太众人，除了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之外，有的人会说，你还没有提到犹大。若不是犹大卖耶稣，那么难道耶稣真的就会这样子被抓去钉十字架吗？那么为什么犹大会出卖耶稣呢？我想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当犹大跟随耶稣跟随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样子的一位随耶稣并不符合我的期望。我跟随他，我原来希望他来，他是弥赛亚，他要来复兴我们整个的这个以色列国，他要建立大卫的这个所失去的这个王朝的光荣。当他做王，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能够做左右丞相，也有荣华富贵可以享。想不到跟随他，跟随了老半天，一点点名堂都没有。所以这一位耶稣不合乎我的期望，我不如把他卖掉，拿个30两银子还比较实惠一点。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 有一首黑人的灵歌问这个问题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 当他们把我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那里吗？如果犹太的想法是这样，今天如果把我们的历史拉回2000年之前，当我们也在审判当中，当我们也跟众人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观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在那钉他十字架的众人当中呢？我们说我们是相信耶稣的人，难道我们的信仰没有动摇过吗？难道我们没有觉得说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好像并不是像所宣传的那样给我许多的好处，成为基督徒之后也有许多的难处，也有苦难，也有不顺利的事情。难道我没有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在顺利的时候就相信神，在不顺利的时候就过河拆桥，忘记了我们当初的委身和信仰？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莫非就是我们吗？希伯来书6:9说，如果我们背离基督，就是明明的羞辱神的儿子，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如果这样子的话，难道钉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我们可以完全无份，可以完全洗手表明无辜吗？到底是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到底是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到底成就了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就必须提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一个代替性的死。哥林多后书5:14，一人既替众人死，原来耶稣的死是代替我们担当罪的刑罚，那就是死。提摩太前书2:16，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基本上是一个代替性的死，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代替和牺牲，使得我们可以免受到因着罪而带来的刑罚。哥林多后书5:21，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加拉太书3:13，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十字架上的死是一个痛苦的死，但是十字架上的死也是一个代替性的一个死。好，那么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有人说，神如果要赦免我们，讲一句话不就行了吗？有的时候我们要罚我们的孩子，孩子跟我们苦苦哀求，我们说算了算了，这一次不罚你，下次加倍罚你，好像我们讲的话呢就已经可以算数。那可是问题不是神能不能赦免，而是神要怎么样才能够赦免。这一位神是公义的神，绝对不可能有罪不罚。可是这一位神又是一位慈爱的神，所以当他看到罪人有罪，他不得不罚，可是他又因着爱罪人的缘故，不愿意罪人因罪死亡，所以他想要宽恕这样子的罪，同因此他就定下了赎罪的方法，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神为人预备了这一位代替者，代受刑的人，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就是一个代替性的死。有人说十字架就是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所相会的一个地方。为着这个缘故，圣经上在提摩太前书2上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宣称说耶稣是唯一的救法，因为只有他是上帝所设立，只有他才有可能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和牺牲，能够挽回上帝的愤怒，因为他代我们受了那样子的一个刑罚。是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呢？ 你记不记得耶稣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如果这样子的话，难道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不单单是从历史的客观的事实看，是比拉多，是犹太，是犹大，是当时的犹太人，是当时的祭司长和文士，甚至有可能是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也许是耶稣自己对于世人的爱。当他钉在十字架上，有人讥笑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为什么耶稣不下来？因着他对世人的爱，因着他的顺服，以至于他自愿留在十字架上。与其说耶稣是被钉十字架而死，或者我们说他是自愿留在十字架上，顺从天父的旨意来成就神救赎的这个事工。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显明了神对于世人无比的爱。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可是耶稣基督所以爱我们用钉十字架表达对我们的爱，丝毫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乃是因为神就是爱。这是神的爱与人间的爱最大不同的地方。神爱我们爱到什么地步呢？有一位古代的圣徒叫做奥古斯丁，他讲得很好，他说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纵使世界上只有我一个罪人，耶稣几乎也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请你今天早上思想这一个伟大的真理，假定世界上只剩你一个罪人，耶稣基督为着你的缘故仍然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令人惊讶的一个救恩。如果这样子的话，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应用呢？那个应用就是我们要明白，不管我们有多大的罪，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这个罪都得到赦免。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明白，没有任何的罪在上帝的面前是小事，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宝血，这个罪才能够得到赦免。在好多年之前，我参加这个使者所办的这个拆船大会里面，请这个 George Murray， 他现在是哥伦比亚这个神学院的这个院长，那么他讲了一篇信息，这个信息的题目很特别，叫做 Three Things God Does Not Know， 上帝所不知道的三件事。哎，我们一听觉得很稀奇，上帝是全知的，他怎么还有三样事不知道呢？那么其实这是讲到的人卖一个关子，他提到哪三样事情是上帝所不知道的呢？英文是这样说， God does not know any person he does not love， 神不知道任何的人是他所不爱的。他故意用双重的否定来讲一个肯定的真理。 God does not know anything he does not hate， 神不知道任何的罪恶他不恨恶，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忌邪的神。可是第三点非常的宝贵，他怎么说呢？ God does not know anything so great he cannot forgive， 神也不知道任何的罪是大到一个地步甚至他没有办法赦免。为什么神不知道任何的罪大到一个地步甚至他没有办法赦免呢？因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使得每一位来到主的面前承认他罪的人通通得到赦免。我们今天在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所唱的两首诗歌，不是都提醒我们这样子的事情吗？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今来救你，求主洁净我，求主拯救我。每一个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没有任何的罪是大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赦免。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丹麦的思想家叫做齐格果，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从小带领他认识神。 他说他的父亲就让他想起天上的父亲。可是后来当齐克果年龄渐长，他就慢慢明白，虽然他父亲是一个外表敬虔的人，心里面却背负着好像没有办法解脱的一个重担。后来他终于明白这个重担的原因，就是他父亲一辈子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他父亲年小的时候生活非常的穷，12岁的时候到一个山上放羊，因为生活太困苦，他就指着天诅咒上帝说，你如果存在，为什么让我受这么多的苦，我愤恨你，我咒诅你。因着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就觉得上帝不会原谅他。后来当他慢慢的有机会生活改善了之后，那么他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可是在他的前一个妻子刚刚去世没有多久，他就娶了在家里面帮忙的那个女佣做妻子，跟这个女佣结婚不到5个月就生下了他的头一个儿子。所以齐克果后来晓得，原来我这个外表敬虔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因为诅咒过神，所以心里面怀着罪的重担。不单单这样，成人之后虽然说是认识神的人，可是竟然怎么样呢，竟然有这个道德上的过失。家里面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做仆人的女子，她强暴她，使她怀孕，然后可能她自己的妻子也知道这个事情，后来妻子呢也很快的去世，是不是伤心过度而去世呢？虽然她娶了这个年轻的仆人做她后来的妻子，也生下了7个儿女，可是她一辈子没有办法原谅她所做的这些事情，她一辈子活在痛苦当中，虽然他外面是一个敬虔的人。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是齐克果的父亲，我就会跟我的妻子认罪；如果我是齐克果的父亲，我就会把我的孩子招聚过来跟他们认罪，说你的父亲犯这样子的罪，得罪了你们，也得罪了神。但是如果真的能够认罪的话，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个中保，这个英文的圣经翻得非常的好，翻成 defense， 就是说若是我们犯罪，有一位替我们辩护的。是谁替我们辩护呢？是耶稣基督替我们辩护。我们不管犯了多少的罪，现在耶稣基督替我们出庭，替我们辩护，说这个人应该无罪。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为他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付了最大的代价。 Case closed。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擘饼纪念主，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痛苦的死，是一个代替性的死。如果是一个代替性的词，那我们一方面要恨恶罪，你看因着我们犯罪他付上何等大的代价，另外一方面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可以活在赦罪的平安的里面，不要再像这个齐克果的父亲背负这个重担，不要再像一些糊涂的基督徒因着自己的犯罪被罪压太重，以至于一辈子受这个魔鬼的控告，良心不安。我们不需要活在这个的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有远远功效。十字架上的死也是一个代表性的死，一人既替众人死，救人就都死了，让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为我们死，代表过去的我也已经死了，从今之后我不是活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里面，我是在基督的爱里面能够为他而活，因为他的死也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死。我知道我们时间已经晚了，我们一同起立唱421首好不好，借着这一首诗歌作为我们信息的回应。唱完这首诗歌之后，我们祝福完之后，如果有弟兄姐妹你有事情需要我们代祷，请到前面来，这个志诚牧师跟我们会在前面。
今天我们在这里擘饼纪念你。我们往回头看，思想2000年之前那个历史上的事实，你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钉死，是痛苦的死，是代替性的死，也是代表的死。可是不单单这样，我们还要往前看，知道有一天你还要再来，我们要与你同享荣耀，这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福分。我们分散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